今天呢，那个因为妈咪的情况有点弱，所以我今天不能来，所以呢，我就继续上次讲这个圣经世界观。那个讲义应该是在第三页，我上次讲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今天就继续，就是在第三页有一个为什么将基督信仰视为一个整全的生命体系绝对必要。第三大项，我就跟上次有一点点那个 overlap。以后我们每个月呢会讲一次那个圣经世界观。上次师母讲过为什么要讲这个圣经世界观，大家可能因为呢我们的信仰不是说是我的信仰是我的信仰，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是我的工作。我们上次讲过，就是说在每个领域神都有话说，其实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涵盖我们所有的生活、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这是方方面面都涵盖的。所以呢我们教会是很好，就是说其实很多年在这个牧者的带领下，其实我们是有，我个人是有这个圣经世界观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以为大家都有，后来出去听了看了，然后也听到一些接触，其实发现并不是这样子。其实很多弟兄姐妹他是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的来教会我们也服侍，但是他在很多比如说在对工作，在对孩子的亲子教育上，还有在经济方面如何来这个花钱，比如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那在国内呢，那很多这个夫妻他们的账是分开的，可能有的就是国内的基督徒，有的我是听说有这种情况，因为他们为了方便，比如说两个人都上班，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这个圣经上讲的夫妻是一体，所以呢就是该怎么来面对，如果按照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所以其实这个圣其实并不是所有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跟那个圣经不相符的话，其实是我们要在圣经的权柄之下，而不是我们好像给自己找理由说哎呀这是一个有这种情境伦理学。我们的现就是师母讲的，我们常常说哦神的话是这么说，但是然后我们就有一大堆自己的理由。其实圣经世界观得以说帮我们一个松土的一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呢，就是说到底按照神的心意我们应该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怎么过。其实当我们每个基督徒按照圣经活出来，就是活出来这个基督的生命，就是按照圣经来活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对周围的环境，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特权，没有任何的权利，作为基督徒你都是被逼迫的，但是为什么他们整个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文化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影响呢？就是基督徒他们也不像我们现在知道这么多，他们就是简简单单的照着圣经活，所以呢那个对这个周围的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不是说你刻意的去做什么。当你就像牧师常常讲，当我们基督徒是光是盐，我们不是去做，当我们活出那个光和盐的品质的时候，那就会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所以呢就是说我不知道多少人有这个概念，就是说我们的基督信仰其实是一个整全的一个世界观，是一个生活系统，还是你们都大家都有这个观念，还是就是说我们其实真的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呢，这是一个真，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头脑中知道，但是当我们头脑中知道跟我们的信仰这样产生，就是你在生活中真正意识到的时候，你发现你头脑中的那个知识常常是不足以让你面对这个冲击。我们需要真的心里面有这个信念，就是那个是要圣灵来做工。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大项，就是说为什么将基督信仰视为一个整全的生活体系绝对必要。第一个呢就是说它使我们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从而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合理。我们就这里我讲到说物理定律和道德律，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个自然界是有地心引力的，是有自然律的。比如说你要是从一个房子二楼你往前跳，你肯定你掉下去没有人会去责备你说哎，为什么你会往下掉呢，没有人会去责备地球说你为什么要往下掉而不是让它往上飞呢。但是呢人都对这个东西就这是一个不需要来争辩的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却是混乱到说人可以定义自我是男是女， 甚至开始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说这个孩子的出生的时候他的性别是一个社会来决定的，反正他们就有一大堆的搞得你糊里糊涂花里胡哨的一种理论。我觉得这是一个伪科学啊，甚至就是美国的，我听说就是这个最大的这个NIH 就是国家卫生组织，他们就会去出钱去资助这个性别研究，就是来证明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性别是不成功。但是这种很多是伪科学，因为我还专门去读了一个他们发出来，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一个医生给一个小孩去做这个变性手术，其实最后的那个是结果是差的，但是他只前面那个他只取他对这个他有益的那个数据，后边这个孩子他双胞胎的两个兄弟做最好的一个对比组，后来其实两个兄弟都自杀了，因为那个他的原因是一个这个其中一个男孩，因为他小时候那个胞径有问题，他6个月的时候呢，医生给他做手术没做成功，那还是1980年，所以呢，他就到那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性心理学家做这个变性的，那个人就说这个男孩当成女孩来养，最后这个人就自杀了，但是他现在却成为这个美国变性的一个他的一个根基，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然后其实最后是他后边的这个背后的故事都不讲了，就推广到各个地方。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变性在学校里边推的特别广，而且就是你是没有办法，如果你是了解这个真实的情况，你是我是觉得人你是正常人，你是想象不到的。他就像违反这个自然定律，他在社会的，在这种道德律，我们也是有一个神给我们一个自然的律。当你不照着这种自然律去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你就很痛苦。你看到那些变性的很多，他其实也不快乐，因为这个不是他的性别的问题，而是他里边罪的问题，他跟神没有连结的问题。但是现在是你是不能讲罪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人要按照自己的智慧自己来要定义所有的一切的时候，最后只能是一个让你走向灭亡，让你走向这个混乱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基本上都是有一个相同的世界，基本上我们都是有相同的世界观，但是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周围的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他们跟我们的语言完全是不同的，他会觉得我们这种想法简直就是一个 dinosaur。 所以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因为他们是就是活在黑暗之中，我们得要去，不是说我们有神的真理，但是我们在也要有一些必要的了解，知道说我们这两种他们是以怎么样的一个世界观。所以第二点就讲到说，当我们有一个基督信仰一个整全的这个世界观的时候，它是我们可以能够了解敌对我们信仰的力量，装备我们去做福音的见证人，并维护真理，成为神转化这个就是文化的器皿。所以在下边就是说，这是我讲到刚才讲的第二点。然后呢，在第三点我们讲到基督徒的呼召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神要我们按照神的话在世上生活。当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世界，通过神的启示来看待现实时，我们就会带来更新，我们就会成为这个使徒行传17章第6节来讲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句话，说找不着他们，就把耶孙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扰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我们现在基督徒还敢说我们是被人称为扰乱天下吗？其实我觉得我们已经被这种怎么说呢，这种包容，这种多元主义慢慢的都被怎么说呢，卸甲了。因为好像特别在这里，好像在美国就觉得说你对别人礼貌啊，对别人包容呢是一个美德。所以当我们面，我不是说我们要去说就是直不愣登的说啊，你这个是错的，我这个还是对的什么的。但是呢，我们要不要被他们吓倒？就是说，当别人如果说基督徒你好像是没有爱心呐、你都不用说你扰乱天下了，你是这个世界的麻烦的，我们是不是马上就 back up， 就吓得就不敢再站立我们的立场了？其实你看到现在在公众的场合，特别是。真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是不敢 take a stand， 不敢就是有一个立场，因为怕被别人说。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别说到最后可能为主舍命，就是我们能不能为主就是 就是有这种羞耻，别人觉得你基督徒会觉得你，就算在家里吧，你的孩子会说你根本完全没有这种理论，你都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什么。你因为现在是有点很崇尚科学，我们能不能站立得住？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心里边，我们不是说是去鲁莽去好像去冲撞，但是我求神给我们一个定义，当我们到这个我们自己边神给我们一个信念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立得住。就是有的时候这种同辈的压力，这个周围人那个随大流的压力是很大的。比如说当时就是有这个打疫苗的问题啊，那我觉得说那周围有的人就会说你不打疫苗你是那个道德绑架，你是说对周围的人不负责。那有的人就说我知道这个基督徒的在这方面是有一个自由，有的人他要打，但有的人他确实心里有这种感动他不打，那你能不能为了就是个人的这个感动你不去打，不被这种就是这种压力所推走，你可能有自己的。所以我们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都需要神给我们的智慧，也需要我们要就是要站立的稳。我不是说那个疫苗打或者不打，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要有一个自己对神负责。但是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我知道有的不少人打是因为这种道德的压力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我只是用这个来举一个例子啊。
是不是那个在工作中的压力哈？
是。
星期天不在医院工作，星期天不上班，同为他那个单位，他那个科室比较少，他们就一直就是盯着同为你星期天你得上，要不然不公平。不，我吧，我们那个科室有60个人，
嗯，
所以感谢神的那个，我大部分都不用上星期天，
嗯，
但是有时候，别人来找我换班，我真的我不敢讲，我星期天要去教会，
哦。
我就不吱声，我不能换，我有事儿。嗯，但是我做你那个星期六也是 weekend 吗？我就做星期六。
嗯，
所以这个压力确实是有。
是，对对对，就是说我们。我觉得这个是神给每个人的这个，其实你看这就是很实际，我们圣经的世界观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这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你就是面对一个很具体很实际的问题，那我要怎么面对？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个人的觉得啊，这个不是一个你星期天就是你一定要说哦我是基督徒所以我不能去上班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也根据我们信心我们的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大小，神会给我们一个给我们。有的时候像我们就说我神啊我没有办法面对这种试探，你就不要让我碰到这种试探。有的时候神就像你国内有一个姐妹，她是做会计的，但是呢她那个老板老让她做假账，她良心很不安呢。后来她真的就是求神，他挣扎了好几年，后来他就跟神说他真不行，他就不做这份工作，但是工作也很难找。他最后呢神就是也体谅他的软弱，最后那个老板就知道他真的就把他换了一个部门，这样他就不用去做这个假账了。所以我想神也是知道我们的软弱，的确是现在就是说因为整个其实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敌对基督教信仰的世界。他们说大概从2014年开始，就是我们以前是对就是你的基督信仰别人会尊重你认为是一个正面的，后来大概有10年的时间就是一个中性的，就是也不好也不坏。到2014年开始，整个这个文化整个这个社会对你对基督徒的这个定义，他们脑中的一个印象就是你是一个好像是社会的负面力量这样。所以我们的确求神给我们就是说这种智慧，让我们真的是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对，在工作中我觉得我们会面对越来越多这样子的挑战，因为这个世界是在越来越向着一个敌对神的方向，那我们该怎么来面对，其实我们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说你们在世界上有患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在神里边可以有平安。哦，我正好想到这一点我就分享一下。当时我们看就是我老大上的那个 BJU 的那个学校，基督教学校嘛。那3月份时候我们跟他们那个副校长就是一起吃过饭，他就讲过说他们对学生的培养都是一个全人的培养，就讲到说这个工作中其实也算是一种圣经世界观。他说比如说你的老板就说你要撒谎，你不撒谎你可能就得不到这个提升，那你该怎么来 你该怎么来面对。那他们就是给学生会就是会讲，他说第一个呢，你要知道如果一个撒谎从长久来讲，这个肯有一天也会被发现，这可能就是不值得，因为诚实最后还是走得更远，即使你眼前没有得到提升，但有一天你会翻过来。然后他说，但是即使是你今生你都没有得到这个提升，你都可能就是因为你正直你没有得到，但是你要从永恒里来讲，你这个提升跟你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在永恒里相比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是教导这个学生，他们的圣经世界观不是从今生，而是你从在神面前永恒里来看。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世界观，在他们就是像这个 BJ 就算是为数不多的在学生这方面强调他们一个属世界观的。但是你看到你说他是送到一个公立大学，我现在听说那个世界观他们也在洗脑，那完全就是没有男女，这些方面是在给他洗脑。所以我们知道为他们就是这个孩子在他们认为就是在大学时期他们所形成的世界观基本上就会带到他成人以后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个世界观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说不仅仅对我们自己，我们为自己可能世界观呢也已经基本上形成，其实是我们要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孙子，我们要知道说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所以可能讲有点偏题，但是就是说这里讲到斯布珍这句话说得很好，说福音就像笼子里的狮子，它并不需要被定义，它只是需要被从笼子里放出来。有时候我们都觉得好像有时候神在圣经上讲话都讲得很非常直接，有时候我们很怕冒犯别人，好像还得好像羞羞点点的啊这样子。但是其实真的神的话它是有大能的，我们如果出于神，当然我们的态度是要好，不是说一种居高临下的或者是那种没有恩赐，但是我们知道如果神的他的这个话语真的出去了，那个圣灵做工，那个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像有一个说，我前两天听到一个讲道，所以有一个人说他带他的慕道友到教会里来，他说牧师啊，我这个是慕道友来，你一定要你今天讲到你要讲福音，你让他能够听到福音。这个牧师呢就讲这个创世纪，而且讲这个家谱，他简直听着都马太福音的家谱。他说天哪，牧师怎么好不容易带福音朋友来教会，他不讲福音，他就讲这个家谱。结果那个人就听完了以后，他就信主了。他说这个圣经讲的这个是历史，而且一点一点这样子，他就知道这个圣经是真的。他就说，其实神的话，神可以用圣经的任何一个话语让人得救，其实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神的话是活的。福音，我们不要好像有的时候，保罗说不以福音为耻。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好像这个福音跟这个社会的，就是这个主流文化差别很大。有时候我们就好像有点不好，自己都有点往后不是那么很站立的稳。其实我们心，我不是说我们要去好像什么都要去跟人家争，跟人家顶，而是我们心里边要认定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不是头脑中认定。我自己以为我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我发现我有的时候也是，哎呀，看到别人那个好像非常的对方很强硬，我就有点往后退了，就不太敢说了。我不是说我要去跟他们顶，但是我心里边那种对福音的大能的确据，我要自己心里要确定，就是我们心里要有这个态度，求神帮助我们。好，大家对这个有什么问题吗？第三个大项我们讲完了。
我也有一点回应啊，对不对？
太好了，你走。
我常常会碰到有人跟我不信主还好，信了主呢麻烦很多啊。等于说呢，有一个约束，受到约束，或者是受到一个，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吧，从世界被分出来。我一开始对这个课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观，就是说耶稣说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一开始刘磊可以谈到那个定律、自然律哈，我们的律跟这个世界的律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主人，一个是创造者，一个是这个恶者啊。那所以呢，这些人呢就会有这些刚信主的人呢，如果他是真的要信的话，他一定会有那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我有觉得我们缺乏智慧，就像刚才应该是宝珠谈的哈，他这个难处呢是很实际的哈，非常实际。所以这个等于说呢，我归属于神之后，不是说我们就离开世界，可是我们会有面对这个世界要表达我们自己，或者是要很主动的去发光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一定会有很多的障碍跟难处，这是必然的。因为耶稣也讲，他们恨我，他们也要恨你哈。用恨这个字已经很强烈了哈。那我基本上我提到两点，第一点就是说，我信主以后我听谁的？其实我们自己在做的事情都是听啊，我们的文化的，听世界的，听潮流的，还是我们开始就听神的？第一个立定我的心意。接下来确定我们的难处，好像刚才这个宝珠提到说，他真的就是要值守礼拜天，能够的话就能够这个主日哈。但是好像我有听到说，他也不那么的直接去说哦，为什么我礼拜天不上班？他就很婉转的哈。那这个呢是一种智慧，但是我想宝珠也在表达说，我没有很坦然的，我那个机会其实可以说哦，我是基督徒我可等于说我在表白我是以福音为荣的这样的一个哈，但是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难处，或者是像刚才刘磊说的，我们就会被好像会打回去的，就不敢出声了哈。那我想了两点，一个是我听谁的，先立定好我的心智。那所有碰到的难处呢？神一定会做主，我让谁做主？我们自己做不了主，但是我也不让世界来做主，我也没有那么多这个智慧。所以每一天每一次生活中碰到什么事情，就说主啊，你都知道，可是我不知道。第二个，主啊，求你帮助我。因为我们定睛，刚才讲定睛在永恒，我们的眼光是在以后。我想都了解，我们孩子五岁的时候就是有五岁的眼光，甚至五岁有三岁的眼光而已哈。我们就一直在扩展我们的眼光。那你的眼光现在已经是到永恒里面去了，不是到你死为止哈。谢谢，对不起。
好，谢谢师母的补充，太好了。
谁的？或者然后就说呢，让他做主呀。
感谢神，谢谢师母的补充，这个切中要害啊。然后下一个我们来看第四点啊，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参与世界。我们一起来念诗篇二十四篇第一节，在你的讲义上有，第三页。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对，我们知道说，其实在这个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种错误，就是一种也没有，不是有意无意的，而是就是我们就有这个观念，这个是神圣的，这个是世俗的。我们觉得讲道牧师这个才是神圣的，然后呢在教会里服侍都是神圣的，但是我们在家里边怎么来生活，这个是好像就是家里的事，好像跟神圣插不上边。你知道当时那个就是那个葛培理牧师，他太太他有带五个孩子嘛，葛培理常常需要去世界各地去讲道，那他每天要洗碗，说他那个厨房呢就贴了一个条子，就是说这个暑天的工，每天在这里完成三次暑天的工作，就是他的洗碗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特别是我是妈妈，那我也是在家里很多年带着孩子，你那个在家里做家务没有人看得见，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觉得说，到底为什么呢？而你做好，你做好了没有人看得见，如果你做的不好了，可能你先生也会抱怨你，说这个怎么饭也没，大家都累嘛，饭也没做好，家里这么乱，孩子也没教好，你会觉得很无力感，也会有这种什么英文叫 upset， 就是觉得也会有时候。但是我觉得说，如果我们的目光不断的调整，我做这一切是对着神做的，我不是说服侍我的孩子，服侍我的 老公，而是说我这做的一切都是对的神的，其实没有什么是熟的。当我们就是圣经上不是大家都很熟悉这句话，是应该是哥罗西书做吧，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相对主做的，不是为对为人做的，讲到那个奴仆和主人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世界观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其实都是神圣的。因为如果连主耶稣他连这个洗脚他都向我们展现，就是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事情是世俗的，就是不神圣的。我们要这个观念要能够调整过来。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人的这个天性嘛，都是喜欢去做一些显眼的彰显的。而且像如果你说有的人，我不是说我们呢，我觉得很大家都基本上很少都很乐意去服侍，不管说是打扫卫生啊，你像王红姐每次去印这个东西她都是很乐意的，就是这种别人看不见的工作。但是很多有的时候会，我在有时候在听到一个故事说，哎呀这个人他要能去讲课了，他要能讲主日学了，就觉得这个很光荣。但是没有人说其实你去打扫卫生没有人看得见，那个是不是也很光荣的。圣经上也讲到，我自己当然我的个性是比较容易也是喜欢做那个显眼的工作啊，但是我觉得神也很保守我，就是很多年其实我一直放在那个做的那些带孩子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神也借着这个来洁净我，来就是更新我，让我知道说把我里边那个不洁净的东西给炼净。所以到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没有在神国里，师母常常讲是没有那个高低之分，可能有事情的那个分量大小不同，但是没有高低之分。如果我们是照着就是为，而且你做的如果是为了得人的称赞，那你得到人的称赞，我这是我个人想的，是不是就神的那边的你要得的那个奖赏就没有了，这是我自己猜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没有这个任何事情都是对主做的。第二点呢，我们看那个就是耶稣的榜样。你看就是说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再翻过来第四页。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对，我们就看到主耶稣他不仅仅是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我们常常以为这个就是好像是就是参与就是在服侍，但是你看到耶稣也满足人实际的需要，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那这一点我就想到师母的榜样。你师母当然她是神给她那种教导的恩赐，这个我们都没有人有质疑的。但是师母她也常常分享，她其实做饭是她不擅长也不喜欢的。我们要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儿就已经够难了，再加上不喜欢，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一边做一边撅个嘴，肯定心里边一肚子怨气。但是师母她星期五有给我们上课分享，说她是带一个甘心乐意的心跟神同工去做。所以妇女查经那么多年，我姐姐曾经算过，她说师母不在的时候，她算过师母不是光妇女查经，还有别大大小小，她说那时候她一年要做100多顿饭。所以我们，但是师母都是带着一个甘心乐意的心去做的。所以我们就觉得说，其实这个我觉得我这么多年跟师母在一，跟妈咪他们在一起，特别是师母啊，我跟她就是有比较感谢神有这个同工的。我觉得还不是师母讲的什么对我印象最深，而是她本身这个榜样，她的这个就是对人的这个亲，这种恩慈，这种榜样其实对我的这个影响更大。当然我没有远远那个差得很远，但是知道说好像就像他效法耶稣，他常常跟我说耶，我就效法耶稣。那我就想到说，哎，一个人效法耶稣是这样子的，让我看到一个实际的榜样，而不是说如果没有榜样的话，你脑中就觉得就大概就是可能你就觉得耶稣教训人，哦，那我也要去教训人，你就可能就没有那种恩慈的样子。所以很感谢神啊，就是这个就是神，我们对人的服侍是一个全人的，不是就是光给他讲大道理，然后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你要特别是我们容易对孩子，你做的好的时候没事，你做的什么不好的时候就开始指出来，这是我们一个过去一个错误的那个世界观一个造成的。就像一个姐妹说她老公对她女儿就是说就是说那个什么什么谦受益满遭损，所以他给他女儿讲说都是他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他给他讲，但是对孩子来讲他就感觉比较那个 harsh， 就是这样比较严厉。所以我们要学耶稣的榜样，就看到耶稣是对我们一个全人的一个服侍跟对我们一个全人的一个照顾，一个帮补吧，一个照顾。师母，你讲
补一下
啊，太好了，
我补一下。这个点很重要哈，刚才你们的主题经节是诗篇24篇，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属乎耶和华。
嗯，
那你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3章，听得到我讲话吗？
听得到。
三章，好，这个点很重要哈，最后两节，
大家
哥林多读第三章，从21、22、23节，把它念完一起念来。
大家找到，我们一起念。
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
啊，我刚才说世界是属神的，即使恶者在作乱，但是呢神还是掌主权。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是我爸爸的，我天上的父亲的。这里保罗讲的很具体的哈，都是你们的。那如果都是我们的，不是谁呀、啊、保罗亚波罗啊，说基法是那个彼得啊，不是这些有头有脸的，他们认为他们是有头有脸的哈，就是我们的，我爸爸的，我们的爸爸的，就是你们的，是我们的哈，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属神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观念里面的一个，把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视野要扩大哈，不管别人怎么样的一个对我们的看法，或记得这个世界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的，而我是他的儿女，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不管是谁，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事，不管他们有没有名字，就是这样，是我们的。所以如果是我们的，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的，刚才讲到谦卑哈，谦卑那是我们自己的本质，可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这种违反神的律令，我们不能谦让。我想这里有点在讲，
对，
好 OK， 好，继续。
好，谢谢师母的补充。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些，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然后看到我们好像都是越来越被挤压，有时候心里是会有那种，我们就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就是有一首歌叫这是天赋世界，就是世界是属我们的，就是我们应该勇敢的时候要勇敢。好，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三点，救赎与神的国不可分。一起来念马太福音4章17节。
正是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所以我们看到说其实就是讲到这个神的国，就是神的国进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悔改，这个其实是我们叫在传福音我们要讲的其实最基本的一个点。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呢，我讲的那个传福音，我们就不能，每个人的这个 approach 是不同的。有的人呢是就是说我们是怕，就觉得要先跟他建立关系，从他的切入点，然后去讲爱和恩典，这个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能一直停留在那边，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是怕得罪人，哎呦，我给他讲罪，我给他讲这个，没有人喜欢听别人说自己是罪人，或者你这个做错了，我们是不是就会把他给吓跑了，他就不来教会了。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即使来教会，即使他受洗了，他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跟神有关系，那是何等的一个可怕的一个结局。而且他还自以为自己是基督徒。我们的确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他在教会里很多年，但是他可能跟神真的是没有关系。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如果他要是跟神没有关系，他在教会里多少年，哪怕他奉献，他做很多事情 doesn't count， 在将来里边，你说他是一个怎么样一个硫磺火湖的结局。所以我们要从神的眼光来看，真的是能够把这个悔改，把这个罪真的讲清楚。当然这个需要神的智慧，我们不是说好像就是去跟别人讲罪，但是求神给我们勇气。因为你要去对别人说你是罪人的时候，肯定会碰到反弹的， 肯定是会的，即使一个看到一个很好的人，但是你想到罪，这马上人就变了。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说，这个神的国，我这里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神的国呢，不是就像原来天主教在那个时候讲的，不是社会的基督化，就是说而是的，不是说整个这个基督这个信仰被高举，神的国真的是在每个人，在我们承认，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信主的人的生命中掌权。人只有通过谦卑悔改才能相信，才能领受神。然后呢，这个新的这个他说神的新社会呢，是要向世界展现神治理的情形，让世人发现还可以有另外一种社会模式。其实你想想，美国建国的时候真的是很遗憾，让人很痛心。他们当时那时候是没有一个共和国的，那时候都是 king， 都是王，所以很多人当时要推举华盛顿将军做王，但是他就不肯，因为他们是有这个，当时他们那个是清教徒来，他们那个基督信仰是非常，等于说是整个这个社会的主流这样一个渗透，所以他们有这样敬畏神，他们有这种从神来的观念，知道人是人的心是恶的，所以他们有这种三权分立。但是现在已经完全这个已经这个，我觉得现在的时代就跟以色列的时代一样，后来兴起的人完全不认识神，有，所以你给他们讲，他们完全不知道原来是怎么样。美国之所以我觉得能够有今天，就是有今天的这个地步，就在是因为神的祝福，是因为他们按照神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律来治理这个国家。但是当你偏离的时候，你就看到现在大家，你稍微有点正常人，你都不能说这个是好的。现在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的时代，已经完全是这样了。所以，但是他这样的到今天这个地步，其实我们要知道他是不是overnight， 不是一夜之间，我们只是现在看到这个结果了，说天哪，怎么是这样子。实际上这个败坏，就100年前我们会看到那个世俗主义的，下一刻我们就讲到世俗主义的集结风暴。100多年前他们是在一个不断的一个叫英文叫 build up， 就是这样一个累积，只是到现在突然之间好像全部给你看见了。所以我们要意识到说，我们神的国就像耶稣说，我的国不是在这个地上，而是说在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是神国的子民，而且这个是一个天上的品质。所以行，我们再看下边这个，就是第四点，信心和爱心不可分。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3:16-17。
圣经
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竭力，都是有益的，教导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看到神教导我们这些东西，我们是有一个目标，是有一个指向的，是神预备我们这样，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我们的善事呢，我们要有一个属神的观念。我们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个善事就像是不是像佛教，像那个台湾有个很出名叫慈济是吧，他们就是去弄医院呐、照顾穷人呐、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善事。实际上当然这个是善事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基督徒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善事是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救他们脱离永远的死亡。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一定不能说就是失掉了、错失了这个方向，不然就是当时到现在就是有那种社会福音，只做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他都很好，但是他没有跟神有关系，最后一个永远的灭亡，那个其实是那是善吗？我们其实好像有的时候讲的人的罪啊，好像让人不舒服，但是你把这个让这个人脱离永远的灭亡，那个是最大的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爱是什么，爱不是让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让这个人很感觉很好，家庭关系和睦，都很和睦，而是我们让他真的是跟神有关系。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只不过是助产士，我们要把那个全备的福音告诉他们，但是也活出来，但是他们接受不接受，他们有自己的那个自由意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在最后一个说教会是世上的光和盐。他说
刘磊对不起，刘磊对不起，你谈到善哈，那我们有圣经里面的善的定义，有的我们的老学员都很熟了，弥迦书第6:8。好不好？就是把它，就是既然你谈到善的话，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善的定义跟世上的人的善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啊。
Amen。
那请你跟我们讲一下哈。
对，我们大家要可以翻到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嘛，一起来念一下。翻到了吗？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感谢神啊，师父把这个指出来，因为如果我们拿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世界上那些像那些有些哪些是真正的善，哪些是伪善。你离了神之外，你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我们自己也要不要被这个表面上的这些善给迷惑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哇，这个人真好，做很多善事，或者去帮助别人呐、啊，或者是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给别人钱呐、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善。其实我想想我自己的世界观也是需要被更新的。我们就会说这个人，哎，这么好，他还需要福音吗？我们自己其实要真正的是回到圣经的真理上，知道什么是善，就是你要存谦卑的心跟你的神同行。所以这样我们才会面对这种所谓的善人，我们自己觉得，哎呀，他的行为好像做的比我还好，我怎么跟他，好像觉得他不需要福音，或者我怎么跟他传福音。
世界的善法听到吗？对不起，我
听到了，听到了。
是
吗？
世界的善是立功的方法。
哦，
好，我记下一个功劳，我帮助人为快乐哈，我得到什么？但是神的真理的善呢是本分，他选在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把我们做工，我们是他手上的工，好让我们可以行善。本来我们是行不了的，所以像刘磊刚才讲的，一般的人那种善哈，他用伪善的哈，用这个词哈，那正耶稣说假冒哈呀，那这个。那但是呢，我们的善是被神做工更新之后道道地地的，但是是我们的本分，一点都没有可夸。
嗯，对，我想那个伪善，我想的意思就是他也不会觉得说他自己是虚伪，他只是说他只有那个立功之法，如果他不认识神的话，他就想用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好像能配得一些东西。我想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能想到有些人是有，他是做善事，他是要弥补他心里边的一些亏欠或者怎么样 whatever 这样啊。那说教会是世上的光和盐，那这个呢，其实教会有双重身份，就是有一个讲法，这个不是圣经上的，但是我觉得可以听一下，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神圣的属事，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世界，就是只是在教会里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光是盐，是在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岗位上，比如像宝珠，像王红，像你们在工作中你接触到的人，你其实都是在一个在跟他们的这样的互动跟大家的交往中，其实你是有你的，有把神的这个荣，把神的这个公义跟神的这个荣耀跟慈爱给彰显出来。所以他就讲到一个这本书里面讲到一种叫薄福音跟这个厚福音，它薄的福音呢，就是只是讲到说，哦，得救就是审判和神的赦免跟永生，这个是基础。但是一个厚的福音，就是说除了这个个人得救之后，我们其实对这个社会问题，基督徒其实我们是有，其实我们是可以尽一份力量的。比如说像这种像这种贫穷，像这种贪婪掠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读教会历史的话，你知道最早的这个基督就是那个医院学校，其实都是基督徒创办的。像师母前一段讲到，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就是现在的科学，其实那个所谓的科学之父，那一科的创始人，比如像电磁学之父那个马克思威尔，还有这些所有的之父都是基督徒。其实我们的这个当你活出来这个福音这个神的生命的时候，绝对不会说只在教会里边，我们是会产生，就是你自然而然的，神会让你对这个周围的世界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的，不是你自己去做，你做一个 project 说，哎呀，我们要计划要去打到社区里，要去改变这个，我不是说这个有什么错，但是真正的就是像盐一样，当我们就是那盐融到水里，它也没有声音，也不会发出很大的这个震动，说，哎呦，盐在这儿，但是你看它对那个味道就有一个改变。而且这个有人就讲说这个盐是不多的，你做饭肯定不能放，就是那个盐它的数量是不多的，所以我们也不要灰心，就觉得说 怎么就这么少呢？周围好像都是跟自己一个敌对的或者是不同的声音和力量。所以呢这个就这本世界观的故事，这个 Chuck Colson 他就说，他要转化我们的文化，必须是从下往上，由平凡的信徒活出信仰开始，就在我们的后院，就在我们烤就是 barbecue 的时候。所以我们每个人能够真的是改变这个世界，其实从我们基层，就是我们每一个小小的基督徒，就是默默无闻也没有什么这个 title 的这样的基督徒开始。然后呢就是说我想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讲过，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其实是要影响到各个领域，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我们的政府，我们特别是教育。我想这个是我个人很负担很重的，我想也是大家，因为我们都有孩子，还有你的工作场所，你的各个方面吧，就是说就是要影响到这方面。然后呢在为什么就是很多就是基督徒公民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民主的社会里边，神给我们这个权利，就是说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有的人就说那我在教会里就好了，这个世界反正是会越来越败坏，我们就什么都不去管。但是呢你看神给我们那个耶稣基督也说，就是说你就是凯撒的归凯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有责任的。你不能说反正比如你上班，你说这个是属世的，我是不是就不去尽我的责任，这个税也是属世的，我们还是会交税。同样呢这个对我们华人比较难，我自己也是，比如说我们基督徒要不要去投票，有的人就说反正这个投票跟我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一个人也没有影响不了什么。很多人我有时候也是这么偷懒，去麻烦吧，你还得去注册，还得去找到底怎么样。我们当然说我们投票不是说你投票了或者你投出来一个大家觉得比较保守派的，这个社会就会改变，这个社会真正的改变除非教会复兴，这个是根基。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在民主社会里边，在这边如果你在一个比如说在集权国家里，你是没有这种，你根本就没有这种选项，但是你在这里是有选项的，而且我们要有这种有责任呢，所以我们要去投票去参与。但是就是说有的人就说我从来不去投票，这跟我没关系，这个是跟你，我又说跟你有关系的，特别是你的就是当地的投票，你说跟你没关系，你最后你看现在这个政策已经是这种恶法力的，这男女厕所的部分，就像雅婷姐妹去加拿大说那个厕所都是男女不分，然后呢街上呢甚至他们有些就是在问你，你以为你不参与，其实你就是在白白的放弃。比如说像那个大麻，我现在已经在佛州常常就闻到大麻味，在公园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前几年是没有的。
公园加油站熏得不得了， very strong。
对，那为什么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也不要说去抱怨这个社会好像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我们自己做了什么。其实他们说基督徒的这个投票率是很低的，大概只有反正说今年就更糟，30%，但是那些同性恋他们的投票率是90%。所以你不去投票，人家就是很积极的去竞选这个当地的就是学区的委员，还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你想这些人他们的世界观整个是一个都是扭曲的跟神敌对的世界观，当他们做到这个权利，他们会去按照他们的世界观来推行。对我们的孩子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特别在教育这方面已经基本上是全部沦陷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即使我们做了，起码我们尽力了，我们不能改变什么，但是你不能白白的就说还没有做你就先投降先缴械了，你说反正我要输，我连你有这个投票的权利。他们真的是在美国，他们就说有一个地方有个区，其实我后来不知道，有一个人曾经讲，他说你当地的投票对你的影响更大，因为你的税收你的房子什么都跟着有影响。他有一个区大概2000多人，真正投票只有50几个人，所以这50几个人就能决定这个社区会怎么生活。其实神给美国很大的祝福，美国不是以前起码还是有些不是大政府，他当地的人还是会有很大的一个自治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如果你有这个投票的权的话，我知道对我们华人很难，因为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化，我们会觉得后面我们会讲到啊，就是这个多元文化，这个我们 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宣誓你加入美国公民的时候，你是对这个国家是有责任的。我们心里边当然是我们是华人，我们的那根在里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在我们现在生活，你不是，你不再是从你的责任来讲，你不是对着中国效忠，而是你要对着美国效忠。要不然我们为你发誓，你不就是口是心非了，就不诚实了吗？即使你不喜欢这里，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是我们一个当今的一个世俗的责任，也可以说也是神圣的属事。但是我们也不要去幻想，落入政治幻想，以为政策或者民选官员可以拯救我们，就是选上一个哪怕一个敬虔基督徒就可以拯救我们。我们的这个是一个他们做不到。二十世纪的历史证明，多少乌托邦的理想反而带来世界的痛苦。我们眼见的社会道德崩溃，西方文化败落，而教会就是说我们要走向公众场所，向世人展示有一条路更好。就是说我们不一定会怎么样，但是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责任。我觉得对那个就像有一个有个原来叫 Focus on Family， 有一个 Dr. James Dobson， 他跟妈咪这样子一个同样的年纪。妈咪曾经，那上次我见妈咪，妈咪说我们曾经是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她妈咪是哪一年？三几年出生的吧？妈咪今年88岁，做一下数学，三几年。然后他那时候不是很富有，但是大家就是真的是那个很
1936
OK， 那时候他很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之前，
第二次之前
出生的
之前对，妈妈 are you in the war during the war
you born 第二
他在旁边啊 yeah I know but before the second war ended right。
对
yeah, 对对，你们
他有经历那个二战，所以他那时候美国还是很敬虔。我那时候就因为我之所以能够走上在家教育之路，其实跟当时常常听那个就是那个杜布森博士的广播有关。他说他其实是，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更难，因为他就看着，他是在美国出生，他很爱这个国家，看着这个国家就这样子崩溃，但是他也没有放弃，他没有说哎呀反正这个国家越来越坏我就不管了，他一直在摇旗呐喊，一直在给大家讲我们要回到神那边，我们要对这个社会有责任。所以你看他还是拯救了很多人，起码对我就有很大的影响。然后我就走就知道说哦，原来美国的社会公立学校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所以我就在还没有很这么糟糕的情况下就开始在家教育。他说他自己也是无形中做这个在家教育的推手，就是提倡。所以我们看到说你看他们就是对神忠心，就像耶利米先知，他看到这个他知道50几年，我想他真是太痛苦了，看着这个一直讲没有一个人听，但是他还是不断的讲。所以神给我们的就是要我们忠心，即使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但是我们也不能放弃，因为神都没有放弃这个，没有放弃。就像神对尼尼微，你看尼尼微都说要毁灭了，但是神还是派先知约拿去对他们宣讲。我想这个我常常听到也有很多人祷告，就是说希望我们知道最后这个末世的会越来越糟，越来越乱，会有敌基督出现。但是其实神的心意不是要审判，不是要降灾祸，神的心意一直是希望世人能归回，从最终归回。你去看，我正好这段一直在，就是我的读经计划就在耶利米，就看到神一直说，耶利米说你们为何不听耶和华的话呢？你们为何要遭致这样的毁灭呢？但他们就是不听。但是神还，所以我想我们起码我们可以，就是说我们可以自己，我们不是说就放弃了。有的时候其实放弃是很容易的，就是说反正就这样了，太灰心了。我们还是要做我们当做的，我们就像我听那个郑牧师讲，他说，他说我们救不了别人，我们救一个算一个，对吧？所以因为我们的盼望在神，我们知道神在掌管。其实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神赐给我们信心、耐心跟勇气还有盼望。不然的话你现在看了，哎呀，每次看新闻这个心脏就觉得这个需要真的是求神，每次看到这种黑暗的世界，就让我们要不断的再去看启示录，知道神在掌管。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提醒。嗯，师父，我们今天就讲完第一课，第二课下次再讲吧。第二课还没有，就讲到要当今之挑战。
大家听完这种课哈，不要惧怕，反而是要更刚强壮胆，是不是？好，
阿门。